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再跟大家来有机会分享神的话，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我每年到这个时候了就会有问题，这个而且呢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。这个开始是喉咙痛，然后是有咳嗽，一咳嗽就是几个月。现在这个情况呢好像还没有出现啊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免了这次的问题啊。谢谢大家的祷告。那我觉得呢能够有机会侍奉神呢其实也不是必然的事情。人的身体是很脆弱，今天可以站起来侍奉主，那明天就不知道如何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呢是蒙福的侍奉啊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侍奉的那种观念是怎么种观念啊。我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姐妹，你想到侍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？他们的回答说想到不够人，不够钱，甚至有人说侍奉就是一入侯门胜似海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是教主日学的，他一做了主日学的教师之后就不能够再出来了，又因为呢没有人继承他，所以呢这个侍奉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不是那么好的经验。但是这个侍奉是神所要求弟兄姐妹的一种的态度，向他的态度。那我觉得侍奉本身一定是一个蒙福的事情，因为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件叫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，而且是难过的事情，困难的事情，很难继续下去。唯有欢欢喜喜的才有意思。假如你去服侍一个人，不需要说服侍神，我们服侍一个人，我们的眉头常常很愁苦的皱起来的啊，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眉头皱啊，这个皱起来的，那这个就不好。大概我们对侍奉的观念有一些的偏差，所以我们才会慢慢走到一个不是很好的一种感觉里面。有很多人当他邀请一个人侍奉的时候，他会问他，你有没有兴趣唱诗呢？啊，那个人说好，我有兴趣，那你来侍奉好不好？假如是这样的话呢，他会因为兴趣来侍奉的话，那么他也会因为没有兴趣来离开的。兴趣的事情是好像一种娱乐啊，没有什么兴趣就离开了。那所以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，我们不是为了兴趣而侍奉。有些时候啊，我们为了工作，为了完成一个工作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做，那好不好呢？这个也可以啊，在侍奉里面有工作的元素在里面，但是工作的本身他的对象是工作的话，那就很辛苦啊，因为要完成一个工作那是很辛苦。那另外有些人他觉得侍奉可以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就是一种的喜乐，就是一种的很好的感觉，因为我完成我的任务，我应该在教会里面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，那好不好呢？ 这个也不错。但是假如你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的话，那个只是投资，你投资的东西你拿些回报回来啊，不，这个回报不一定是金钱啊，不一定是别的，可能是期盼别人的赞赏，别人的肯定啊，这个是一种投资。那侍奉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一种特征在里面呢？究竟什么是侍奉？那侍奉当然很简单，当然的对象侍奉主，侍奉神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侍奉有两个特征，不管你凭着是什么原因来参与侍奉，其实都不要紧，因为兴趣也好，因为其他也好，但是里面一定有两个特征，我觉得你应该要有。假如没有的话，大概你对侍奉的观念有偏差。一个特征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牺牲、奉献、摆上，这个是旧约的侍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。假如你要侍奉神，你要把牛羊牛犊带到祭坛前献祭，所以那个是一个奉献，那是一个牺牲。所以任何的侍奉都有一种牺牲的意识在里面，你的这个是一个侍奉的特征。所以有人讲说，他说什么叫奉献呢？奉献跟捐献有什么分别呢？跟施舍有什么分别呢？那其实他说奉献是牺牲，有一种痛的感觉，你奉献到痛，那就奉献。你明白那个意思吗？你奉献的痛，有点痛，那就奉献。那但是呢，侍奉也有另外一种的特征，那就是欢欢喜喜。刚才读的圣经，他们是欢欢喜喜的来侍奉神，低头敬拜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侍奉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痛快，痛快啊！假如你在侍奉的时候觉得痛快，那就差不多。刚才的那个唱诗是侍奉，但是假如你觉得很忧愁，假如觉得很烦，又要来练习，又要来这样做这样做那样做，啊，这个好，我完成就好了，那个就不是侍奉。我不是想的是什么哈、啊，我不想的是什么。不过呢，那种侍奉是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，有牺牲，但是有快乐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后重新来思考我们的侍奉。啊，究竟我今天来是侍奉吗？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侍奉是神透过侍奉来祝福人的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一个蒙福的侍奉。假如奉献舍己是一种单向的一种消耗的话，要付出的话，奉献是一种付出的话，它本身是不会长久的。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断付出不断付出不断付出呢？没有的，到一个时候就会停止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假如侍奉只是要求我们去付出的话，这个也不一定是完整的一个意思。奉献是透过我们的付出奉献，而神借助这个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继续的享受来侍奉的喜乐，这就是侍奉。所以侍奉本身有一种的喜乐的特征。那今天呢，我是想给大家看三幅的图画，来说明 我今天讲的侍奉是一种蒙福的途径，是神透过我们的侍奉来祝福我们。那第一幅图画呢，是在31节，希西家说，你们既然归向耶和华为圣，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。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，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啊。然后32节就讲了很多的数目，会众所奉的燔祭如下啊，他是把它记录下来的啊。记录什么呢？公羊70只，公牛70只，公羊100只，羊羔200只，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啊。记得这里有个数目啊。然后33节，又有分别为圣之物，公牛600只，绵羊3000只，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记录。那我想大家注意的，就是希西家宣布，假如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的话，你们就要把礼物带来。然后呢，会众一听，他们就回应，立刻回应，就把牛羊绵羊等等带来奉献。你可以看见那幅图画是非常美好的图画啊，一个一个一家一家带着牛羊啊去到西西家那里啊，带到祭司那里来奉献。我觉得这是个很美好的、很美丽的图画。美丽在哪里呢？美丽在一种立刻的回应。当那个呼召出来的时候，立刻有人回应，啊，这是很好的感觉。假如我们活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，确实是很快乐的事情。你记得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过说，我们吹笛没有反应的。他教会里面假如是充满了这种没有反应的情况的话，这个是很苦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相反的，假如牧师也好，执事也好，弟兄姐妹也好，当他呼吁人的时候，讲一个要求的时候，大家立刻回应的，那是很痛快的事情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觉得能够活在一种这样的一个环境中，这样的群众之中，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。当时那些人不单是有回应，而且是很慷慨的回应，都是明明显显的带着奉献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教会今天有一种可能被误导的情况，我讲出来大家看看对不对啊？假如不对你告诉我啊。我们总被误导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一直觉得圣经里面叫我们做事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右手不要让左手知道，所以奉献你就是向神好了，你不需要怎么让人知道的。你知道这句圣经在马太福音第6章，他不是讲奉献，他讲什么？他是讲施舍，行善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你帮助人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你要行在暗中，让暗中的父察看报答你，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这里讲施舍，不是讲奉献。奉献是件应该做的事，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优越的感觉，是应该做的事。所以奉献是可以光明正大的，奉献是应该让人知道，而且是一起这样做。你知道当我们一起都做奉献的时候，哎，大家感觉到我们都是一群奉献的人，为尊重神， 为上帝的事工和慷慨的人，你觉得活在这样的群人当中是多么的快乐啊？是不是？假如你看到这种情况，一群一群人带着那些牛羊到祭司的面前，那真是很快乐的事情啊。有时候我有时候会找到一些教会，我坐在停车场里面安静，那我就看见一家一家人进到礼拜堂里面，那种景象啊，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快乐。我太太就这样说了，哎呀，看见一家家人到教会真是很快乐的事情。对啊，我们看见一家家人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很快乐，何况见到一家一家人把奉献带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，岂不是更快乐吗？我觉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位牧师，他主持那个奉献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是这样的，他把奉献箱放在前面，然后就呼吁人走到前面来，把奉献放在奉献箱里面。然后呢，那些父母呢，就带着孩子都来，那个孩子也学习把奉献放到奉献箱里面。啊，我坐在那里觉得很有意思。一方面呢，是一个集体的爱神的行动，而且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教育，教导孩子学习奉献。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感觉呢？有时候我们会怕，觉得收别人的奉献不好，觉得奉献是付出的事情，不好意思要你的钱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习惯了。我去到很多教会都这样做的。假如你是不是基督徒，请你不要奉献。这个是没有错，只是让人觉得我们是很公道的。你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明白，你就不要奉献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的感觉，或者说另外一种教导？奉献是一种权利，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蒙福的事情，是我们一种感恩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奉献带到神的面前。假如虽然你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假如你有个感恩的心，你都可以来向神来奉献。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不是用口说我信，他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你，我信，我信有神。虽然我不晓得什么叫基督徒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，但是我信有神。他已经达到第一步了。那我这个是建议而已啊，我只是一种感觉。我觉得奉献，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多，基督徒也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非基督徒也领受神的恩典啊。是不是？你可以一种教导，然后他假如真诚的愿意，对啊，我空手来到世界，赤身来到世界，但是我竟然能够领受这个世界所给我的那种好处，那么慢慢把他引导到的地步，我们领受了好处，那究竟那个好处从哪里来的呢？一定是从上帝来的，然后把他慢慢带到神面前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不是说弟兄姐妹要这样做，乃是你必须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啊，相信这是件非常光荣、非常美好的事情。神也要求人公开的奉献。你知道玛利亚公开的奉献的，倒香膏的玛利亚，她是在一群用怀疑的眼光的人当中，他是公开的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，然后耶稣公开的称赞他所做的是件美事，是尽他所能的， 多好。你看那个穷寡妇也是这样啊，他把两个小钱放在奉献箱里面，主耶稣看见，我现在别人也看见，这是公开的事情。因为这个不是，只不过是应该做的事情，一件应该做的事情，并做了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，什么好好在哪里呢？是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个时间很最重要是什么呢？最重要是当我看见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那里奉献，慷慨的爱神爱人，我们在这一种群众当中真的很喜乐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是很感谢神。我虽然没有看到很多奉献的人，我都没有看到，但是我知道在我周围里面有真的有很多慷慨爱神爱人的人，所以脚生才可以生存到现在。假如没有奉献愿意暗中奉献的人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存在到今天。所以我也不是说要说暗中奉献不好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暗中跟公开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。不过假如我能够看到一个景象，一种图画，我觉得更加的美好。所以我刚才特别强调这个数目，这个数目，我自己受的训练，我的神学训练也好，我的教会给我的训练也好，都是比较偏重于奉献是个人的事情，所以也不登记，也不说什么，就是自己向神的奉献。再说这当然很好，假如有人暗中这样做也不错。我今天只是想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大众的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欢乐的感觉，这种跟数目没有关系啊。假如你看见那个穷的寡妇奉献了两个小钱，哎，我们都会受感动。哎，这位弟兄姐妹他那么的缺乏，但是他竟然每个星期都奉献十块、五块、两块，我们多么的受感动啊！明白明白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彼此鼓励的。我再说，这样记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是一种鼓励，勉励行善。你看《尼希米记》，《尼希米记》第三章，整个就是一个 list， 就是一个奉献、侍奉、劳苦工作的一个名单，谁做了些什么，谁做了些什么。我再说，假如有错，请大家原谅。不过我觉得，假如教会能够这样的一个群众对上帝的话有回应，一个一个一家一家能够公开的表达我爱神，我愿意奉献，假如你觉得好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做。真的重点不在于你的数目，重点也不在于方法，重点是在于你甘心奉献。我假如我录的，其实我在讲，我刚才在我周围有很多奉献的人，所以脚声得以维持到今天。当我想到的时候，我有非常的感动。但是我只是觉得啊，假如我能够每个都认识他们，那就太好，那就太好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原来有那么多的，那么多脏脏的可以看出来的面孔啊，让我知道他们都是爱神的人，我就不会像以利亚。以利亚所以觉得很灰心，觉得很丧志，觉得很疲乏，因为他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爱神。他说只信了我一个人，只信下我，但是神对他说没有啊， 没有啊，还有6000个人啊，他们是没有向巴利去施的。不可是以利亚看不见，假如以利亚看见的话，他就不会灰心丧志了。好，愿圣灵再向我们讲话啊，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啊。其实我这样讲话，我这样只是感觉到好像我真的不舍得那个结果怎么样。不过呢，假如真的觉得有错的话，请大家告诉我啊，我们可以讨论啊。不过这是我的领受，我的感觉，我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一幅图画啊，这是我是很真诚的来向弟兄姐妹来介绍这幅图画。这幅图画大家可以来完成的，大家可以同心来完成的。你可以现在看见啊，弟兄姐妹那么多的爱神，那多么的快乐啊！第二幅图画，然后第34节，但祭司太少了，不能剥尽凡祭牲的皮，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，只等燔祭的事完了。这里我们先注意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存在，就是因为祭牲太多了。这里说祭司太少了，为什么太少了？其实不是祭司太少，乃是祭牲太多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祭牲会太多呢？因为西西家没有好好预备，没有好好想过，就宣布了，很冲动。祭司那个西西家，为什么你那么冲动呢？那么一叫人，那么你没有判断过，那么多人留洋来到，我们怎么来做呢？怎么办呢？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判断错误，因为寄生太多了，他没有预料的好。在教会里面啊，当然他们不敢 complain 啊，不敢埋怨西西家，因为西西家是个王。但是呢，假如你做执事做牧师，你这样判断错误了，就算是件好事啊，也被人骂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算好嘛，不要那么冲动嘛。不错，那么多牛羊是好啊，但是你看那个乱得那么很糟糕，你可以分段嘛，初一一般人来，初五一般人来，初十一般人来嘛，你有计划来做嘛，你就不会搞到这个样子了。是有的，有时候教会我们不做事情那就没错啊，做事情就常常错的，这是计算错误，而且不是计算错误啊，不想不到那么反应那么好啊。假如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很多埋怨了，埋怨算好了，埋怨是咕咕叽叽咕噜咕噜啊，还说出来就糟糕了。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做决定的，一个不敢做决定的教会是你看是多么可怕，不会前进的。所以你看，但是这个情况呢，是不是我所想的埋怨啊？这个圣经说，利未人帮助祭司，等到献祭完毕，那么多么好啊！所以呢，你看那个真正美好的图画。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啊！等一下。不过呢，这里除了这个没有埋怨之外呢，另外呢，他有一件事情应该出现但没有出现的。应该出现是什么呢？当时有两群人都是侍奉的，一种就是祭司，他们负责献祭，好像看起来高一级的；另外一种叫利未人也是也是利未支派的人啊，同样是利未支派人，但是他们没有祭司的资格啊，他只是帮忙在祭祀献祭的时候帮忙一些比较普通的工作啊，这叫利未人啊。那今天呢， 我们看见这两个阶级了 啊，两个阶级在那里，祭司跟利未人。但是这种人呢，这种利未人呢，他假如他当时就可以这样处理的，好啊啊，祭司请你们自己做了，因为你们是祭司啊，献祭是你们的事啊，所以我们就做我们应该做的，你也做你应该做的。所以呢，这种旁观者的心态，就看你今天怎么样。但是没有发生，这事没有发生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有一种不同岗位、不同侍奉的岗位所产生出来的紧张。牧师，你是牧师啊，你应该做这些的啊，你去做。我们只是平信徒，我们只是普通人啊。我们在这种等级里面呢，就产生观望。在当时没有，他没有埋怨，没有观望。你觉得这是好很好的图画？这说不错，是有个问题出来了，但是问题也是个机会，让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帮助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观念，问题不是用来责备的，问题是用来彼此帮助去解决的。在那个问题的过程中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关系就建立起来了。一个从来没有问题的教会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教会，但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而大家能够同心去解决问题的教会，这就是一个好的教会。而且这个侍奉是个蒙福的侍奉，因为大家都不会害怕错误，不会害怕做错事。你能够在一群不需要害怕的群众侍奉，你说蒙不蒙福啊？还蒙福。在当时他不但做了这件彼此帮助的事情，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记载，他说也是34节的后面，他有其实有两个等啊，前面那个我再念34节给你们听。但祭司太少，不能剥尽凡祭牲的皮，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，只等这个第一个等，只等凡祭司的事完了，然后又等，这是第二个等，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，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。你知道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矛盾啊。通常祭司高级一点，神圣一点，因为他们是献祭的，他们自洁自己，洁净自己，应该是比利未人要好，更加的诚心。但是现在反过来，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，哎，这种情况啊，很多问题出现。你知道，假如我们用今天的那种讲法吧，牧师就好像祭司啊，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牧师才可以做的嘛，领圣餐、祝福，是不是啊？都是牧师做的事情嘛，啊，那利未人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执事吧，好像同工吧。利未人有些同工都不能够 touch， 不能够做的。他现在情况呢，就是牧师的灵性没有执事那么好。这里圣经说啊，诚心自洁嘛，胜过牧师，胜过祭司。所以呢，那种问题就出现了，因为大家的眼光都有一个标准的，你是牧师，你应该这样啊，你的孩子应该要好一点嘛，你的生活要好一点嘛，你应该准时一点嘛，你应该那么要好一点嘛，总之很多要求， 一个牧师达不到那个标准呢，很多话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就叫产生很多矛盾。那祭司大嘛，这个牧师当然也负点责任呐、啊。你既然做牧师，应该走在前面啊，你应该快点啊，应该诚信一点啊。但问题也这个问题也不是这样。啊，我们很多标准在教会里面都应该遵守的。不过有时候真的有些人在某种情况之下守不住，那怎么办呢？守不住怎么办？守不住啊，那你就要离开了啊！有些人守不住，你就要离，因为你是牧师嘛，或者执事，你守不住，你就要离开了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情况，就是等他们完了，做好他应该做了，他们就等他自己，等他做成他应该做的事。这种互相等待，这是很像神自己的态度。你知道雅各书，雅各旧约的雅各，很多时候出现一句话：不要惊动他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其实神也不断的等我们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自己啊，神也不断的等我们啊。我们错了很多次，他就等我们悔改啊，就等我们来上进啊，等我们有进步啊。神是为等待的神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等待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图画。那些比较走得慢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感觉没有那么敏锐的，我们来等。等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你知道一些父母，一些好的父母同常常都在等孩子成长，是不是、啊、等他一个一个阶段来成长。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需要这种等待才会有安全感，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同工才会有安全感，否则会很害怕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个很美的一个侍奉，很蒙福的侍奉啊。这个第二幅图画，有时候我就想啊，假如我能够，我其实我是很蒙福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很蒙福，周围有很多支持我的弟兄姐妹，而且呢，我的同工呢，其实也相当体谅我，因为我做很多的决定，有些是做得好的，有些是做得错的，他们都愿意来等候，来帮助，广东话来讲了，保我啊，帮我保我。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同工，我真是觉得，哎呀，真的觉得很幸福。因为这样做的话，你就不怕做决定，因为我要做很多决定，每天都要做决定。啊，那个小弟兄就知道，他常来我们教室，很多事情需要决定。那你假如没有安全感的话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踩着那个地雷啊，你就不敢向前走的，真的，这个很难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这个团体那消耗我们最多精神力量的是什么呢？是人事问题，人事啊。假如那个教会被人事的问题倒缠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前进。一个机构被人事的问题倒缠了，是不能够，是没有作为的。有人说60%，通常我们的精神力量是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。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在这件事情很蒙福，29年来我们真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是倒缠在人事上，所以那么走得那么快，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学习等待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快讲话，不要那么快判断，不要那么快来责备。你给时间，为他祷告。有人这样说，我们假如从来没有为一个人祷告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资格来劝勉他。你说劝勉不好吗？劝勉是圣经的教导啊，但是劝勉人是需要条件的。你从来没有为他祷告，从来没有等候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，你就不配来劝勉他。教会的问题常常出在不懂得等候。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一同完成这幅图画，彼此帮助，彼此等候。虽然在过失当中，在判断错误当中。第三幅图画，35、36节，35，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自由，并燔祭铜线的奠祭甚多，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屈都齐备了。那屈都齐备了，化作都整顿了啊，就整顿了。然后36节，这是办的胜出，西西家和民众都众民都喜乐啊，这是侍奉的结果，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啊。这里有两个地方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我们先来注意办的胜出。胜出是什么意思呢？很快，很有效率，是不是啊？解释办的胜出，你有没有留心这个圣经连这件事情都记载下来啊？办的胜出，我们一早常常以为要等就一定慢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的想法，你等就慢，房外的工作。但是刚才讲了两个等，但是呢，这里说办事胜处，这就印证了我刚才讲的那句话。假如我们没有人事问题，你因为等待减少那个人事问题，你反而快。假如你不等待，有很多人事问题出来，你反而慢。所以在教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彼此帮助、彼此等待里面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。在那种关系美好之后，你办事就快了，因为大家都信任，大家都明白，肝胆相照，很多事情就做好了。这是为什么办事胜出的意思。还有呢，这里说都整顿了，前面都齐备了，都齐备，都整顿的是讲一个结果啊，一种的情况，就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整顿了，一些过去的亏欠、过去的问题都整顿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。蒙福的侍奉，因为我活在一群有效率、有果效的一群弟兄姐妹当中，所以呢，你感觉到一种痛快。有问题解决它，整顿它，有工作快快的完成它。我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，我觉得这真是痛快的事情。相反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不整顿它，让它存在那里，就做其他的事情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？有的问题我们不要它，不要触摸它，一摸就有问题，不要摸啊，这个问题也不要摸，那个问题也不要摸。所以教会还是很多的问题存在，但是都不摸，不摸就存在，就成为一种阻碍， 就不能够向前。整顿的意思就是啊，一件一件把它放到应该放的位置。所以啊，我把它看成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。我们觉得在侍奉上不能够痛快，常常是因为这些事情没有做好啊。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来看我刚才讲那三幅图画啊。第一幅图画是一整群的人，大家公开的为神砍盖摆上奉献，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身处其中，我们觉得很大的蒙福啊，这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幅图画。第二，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不怕错误，能够彼此帮助，彼此来扶持，这是啊，也彼此等待，这是第二幅图画。第三幅图画就是有效率，有结果，有进步啊，这个是很好很蒙福的事情。现在用点时间来想，试想怎么做得到，怎么能够有这个图画出现呢？那我们来翻到第二十九章的第三节。二十九章第三节，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我们参考第二十八章前面一章二十四节，阿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，毁坏了，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。这两节圣经是一个对比。西西家的父亲叫阿哈斯啊，阿哈斯，他是在当时南国啊最坏的一个王啊，想不到个最坏的王呢，竟然生了最好的王，最好的儿子啊。这是西西家在当时是最好的一个王啊，除了大卫，除了所罗门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分南北两国，所以分裂之后。最好的王是西西家，然后最坏的王是阿哈斯。那阿哈斯把神的殿的门关了，把所有的器皿聚集来毁坏了，但是西西家却开了殿的门重新修理。那种喜乐的侍奉，蒙福的侍奉是怎么产生的呢？是因为有一位属灵的领袖，他尊重神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打开殿的门，重新修理，他敬畏神，这是啊那幅图画，所以他能够振臂一呼，大家都跟着他，他的一个邀请，大家都来了，是因为有一位的领袖。最近我参加我的院长金灵芳牧师的安息礼拜啊，追思礼拜。他本来呢，他三十几岁了，他的身体很多病，白血病啊等等，很严重的病，都以为活不过三十岁了。结果呢，他竟然活到九十二岁，所以很难说的啊，你都不知道的。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，那好像。这很快要离开了，结果呢，他活到很大年纪。这我他这个安息礼拜了，我发觉了那天我们很多同学，我是从美东飞去的，有些从加拿大，从澳洲，从纽西兰，都有人飞去，就是为了一个两个小时的安息礼拜，在追思礼拜。我们在那个时候，我好像。我们的同学形容了那天是追思礼拜培灵会，我们这从那个礼拜里面，我们重新来更新我们的那种灵性。这好像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，他虽然死了，但是灵就说话，但是我们被造就很大。那他的一个 以前呢，他一直别人的我的院长，他也很多好处。不过有一点好处呢，是被得出来说的，他就是很懂得筹款。他一讲一篇道完了之后，就很多弟兄姐妹奉献，所以呢，我们都觉得跟着他听他讲那个见证呢，都是觉得很神奇的，好像没有可能的，但是又发生了。我以前就是就好像看故事，好像听一个人在讲一个这天方夜谭的事情。那现在等到轮到我自己了，现在我讲见证了，人家也觉得我在天方夜谭的。这个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创办了几个神学院，创办了很多的教会，他做了很多很美好的事情。但最我参加这个追思会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讲到他能够造就那么多人，他的工作能够吸引那么多人来支持他了。有一位同学，他是我们以前的学院里面的做专门做关怀、专门做关怀同学的那个人，他讲几个见证告诉我。他说他有几次他心里面因为院长我们的曾牧师所做的事非常受感动。他有一次我们一位同学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危险，要送到养和医院，香港的一个很好的医院来做手术。要我们的同学都没有钱的，我们都要全职来去不要做工去四年受训，所以都没有工作的。那个同学在医院里面竟然结算的时候，那个几十年前，二三十年前，这个三四十年前，那个结算是20000块，钱谁给的呢？是院长给的。因为那个同学告诉我们，这个院长付了一笔钱，但他主要不是讲他付了20000块，他当天讲的，他讲了一件事，他说院长给了这个同学20000块，但是师母跟着两个小孩子都是要看那个政府的要轮该紧了，就去等候一种去等1块钱将来去等医生看的那一种。所以当时那位同学就问师母，师母坐在哪里，当你看见郑牧师那么来帮同学，你却带了两个孩子要轮候，要到政府的医院里面轮候来看医生，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？当时师母很快就回答，这是很普通啊，全香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看医生的，我有什么特权呢？所以他讲的时候我们都受感动。那有一次呢，那个同学又做见证，因为同学的爸爸要输血没有钱，所以那个同学又拍院长的门，那个院长知道这个事情就请他等等，结果呢等了很久，那个院长都没有出来，到出来的时候就拿着一袋的钱，那里面呢他需要几百块，其实当时那几百块里面呢有些是都是零钱，10块20块几十块的零钱，就拿了一个同学拿去给那个同学的爸爸来输血。然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我们的院长他那么被上帝所使用呢？为什么他的讲道那么能够动人的心，叫人有这样的回应呢？神为什么那么来用他呢？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很小的事情，就是他愿意向人慷慨，他不断的来做这些事情。其实我读四年神学了，我是不用交学费的，我是不用交住宿费用的，我住在学院不用付钱，我的吃的也不用付的，全部是 学院来供应。所以我们弟兄，我们的同学是南无爱院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好好侍奉神呢、啊、都是这位院长的付出。所以呢，我就明白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动人，为什么他能够呼吁人的时候人能够响应，是因为他本身是个属灵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假如我们要看到这些图画的话，我们需要属灵的人，那么需要一些真的打开殿门要爱神尊重神的人，这是第一个原因啊！我不舍得神也没有感动你的心要做这样的一个人。假如你要看见教会能够有接触图画出现的话，我们尤其是做领袖的，可是你们没有教，没有牧师啊！我祈求神给你们一位这样的牧师，一位有见证爱神爱人的牧师。教会的复兴不在于他的学位，不在于他的工作的那种效率，不在于他有多光彩，是在于他是否爱神尊重神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将来你们找牧师的时候，记得他这个人必须尊重神，他必须有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生活的表现，属灵很重要。那第二个地方，为什么那些立位人那么能够去帮助祭司，不计较自己的地位呢？假如你记得刚才我读那段圣经，阿哈斯王把殿门关了，封锁了，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些祭司那些立位人很久没有机会来服侍神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殿门都关了。所以当殿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们就明白了，能够侍奉主，能够侍奉不是必然的，那个门随时会关掉的。所以当他们有侍奉的机会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计较，他们就不计较我的地位，我的身份是怎么样，我有机会侍奉神就好。他就明白不需要为这些芝麻绿豆的事情来妨碍了我们的侍奉。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不要紧，那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把祭司自制的燔祭的事把它做好，把这个献祭的事完成，最重要的是把神的工作做好做完，这就是他们能够这样的原因。珍惜你的机会，懂得珍惜。今天人不懂得珍惜，以为常常有这个机会。我现在过了差不多65了，我就开始真的觉得能够侍奉能够讲道都不是偶然的，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，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。有人有没有告诉我，你们有人这个说他30岁的时候见面，跟朋友见面他就讲学历啊，然后都50-60岁了就讲经历，到60-70岁了是讲病例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现在开始讲病例了。我1年前我都不吃药的，从来不吃药的。那今年开始要吃血压药了，要吃其他病的药了。哎呀，真的，人生不晓得会怎么样。能够侍奉神是最最美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能够有机会奉献，能够有机会唱诗，能够有机会弹琴，能够有机会讲道，能够有机会翻译做交代，好好的宽宽喜喜的去做， 可不可以这样？宽宽喜喜的低头敬拜，宽宽喜喜的奉献，暗中也好，公开也好，都不要紧。你喜欢暗中奉献就暗中奉献，你喜欢公开奉献就公开奉献，最重要是甘心乐意，宽宽喜喜。我希望在华人福音会里面，我们会看到这三幅图画：奉献、彼此帮助、彼此等待，而且有效率、有速度、有美好的结果。求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教会是你用宝血所买赎的，我相信华人福音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你的，都是愿意来有美好蒙福的侍奉的。主啊，他们坐在这里就是为了侍奉你，愿你祝福他们，愿你的话语临到他们，叫他们因为侍奉的缘故而蒙你自己大大的祝福，让他们经历那种侍奉的蒙福，他们就能够欢喜快乐的为你做见证，也把许多的人带到教会中同样的蒙恩。主啊，随听我们的祷告，继续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直到你的旨意成就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